見到頭先嘅場面，有冇諗起啲劇照啊？兒孫滿堂係嘛？頭先粗略數過咧，都有三十幾個小朋友喺度。咁其實當然唔止啦，亦都有啲即係今日去咗李園門度假村啦，亦都可能有人冇翻啦。咁其實咧，即係聽翻阿 Susanna 分享，其實都會即係睇翻，真係喺個侍奉當中有好多經歷，有喺你侍奉當中，你就會經歷到神嘅恩典，同埋好多好多嘢咧，係你一齊行一齊做咧，你先至經歷到。當你一齊教你教嗰啲小朋友，你睇見佢成長，你睇見佢侍奉嗰種老懷安慰咧，係你喺旁邊嘅人係唔明白嘅。所以你都想經歷下呢啲老懷安慰嗰啲咧，就加入侍奉當中。咁其實咧，咁我哋今日咧就我上次講過噶嘛，我下次再上嚟咧又會考下大家。咁我今日又考下大家啦。上一次 Mabel 同大家講關於約瑟嘅時候咧，記唔記得點樣形容約瑟年輕嘅生命啊？五個字。或者用兩個字得嘅嚇，有冇印象？冇啊，好啊。嗱，其實第二次咧，我再企上台之前一日咧，你哋就睇下之前有啲咩睇翻曬，重温翻過往嘅講章啦嚇。美好嘅生命，其實咧喺 Mabel 上次都提過美好嘅生命，佢用美好的生命嚟形容約瑟，但係約瑟佢嘅生命被 Mabel 或者被其他人稱為美好。我哋大家都好明白，正如像 Mabel 上次講，佢唔係少年得志，亦都唔係佢生活安定。相反，佢反而係好多面對過好多好多嘅波折。但喺好多嘅波折裏面咧，佢仍然見證到咧耶和華與他同在，亦都但係就係耶和華與他同在，佢經有神嘅同在，佢幫同佢一齊經歷過每個難關。但是耶和华与他同在，是不是代表啲难关就可以好容易咁样消失呢？在约瑟嘅生命嘅故事里，我哋睇到呢啲难关不断不断嘅出现。佢反而因为佢要见证神，佢要努力见证神，所以佢最终佢甚至俾主母冤屈，而甚至入狱。当然入到狱多，因为入狱嘅缘故，佢有机会替法老解梦。亦都因為替法老解夢，所以讓法老都知道將會有七年的豐收同埋七年的饑荒。法老睇見神喺佢生命當中的能力，所以就將佢立為埃及的宰相，讓佢管理全地。亦都為著過後即係嗰個災嗰饑荒預備。咁睇嚟去到呢一刻，約瑟真係苦盡甘來，可喜可賀。咁係咪就喺呢一刻開始，佢就已經好經歷嗰種嘅美好、嗰種開心、嗰種甜蜜咧？咁我哋今日會再睇下飽歷風雨之後個約瑟，佢嘅生命係點樣？佢點樣評價自己嘅生命？佢睇佢自己嘅生命係傷痕累累啊，抑或係滿載福氣？同埋究竟約瑟喺咁多個傷痕當中、咁多個困苦當中，佢點樣過渡出嚟？我哋喺開始之前，我哋都一齊禱告。慈愛父，感謝你。因为你是与人同在的神，正如你当日你同约瑟同在，你让他经历在他的困境当中，他经历到神你的带领。父啊，就让我们今天在约瑟的生命当中，我们看到神你怎样去教导提醒我们，甚至怎样去安慰我们，去走过我们今天所要面对的难关。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我们有不同的担子，我们有不同的处境，就让我们的生命当看到过去这些见证人的时候，我们是满有盼望的去奔走前路。愿神你在当中愿化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的心都能够敞开在你面前，去安静聆听神你的安慰与教导。祷告奉主名求，阿们。好了，其实在四十二章开始呢，已经告诉我们饥荒来到了，那七年的饥荒也都开始，也都因为饥荒的开始，各地屋所积蓄的粮食也都已经一逐一逐一开始已经不足够，也都因为这样，约瑟的哥哥都要去到埃及的当中去擲粮，因为他们这个行动就与约瑟重遇。其实本来呢兄弟重遇呢就应该很感人很开心，但是不要忘记同约瑟重遇的这一班是什么人呢？就是当日想杀他，最后将他出卖的一班的哥哥。所以面对这一班的哥哥，约瑟那种挣扎和矛盾，我们可以很容易，即使我们没有试过相同的经历，我们都可以很容易明白。所以约瑟在想， 究竟前面眼前这班人还值不值得他信任，他值不值得告诉眼前这班人听，我就是你的兄弟约瑟呢？当约瑟拥有当时的财力地位的时候，他还想不想信任这班曾经这样对他的兄弟呢？所以也都因为这样，约瑟一次又一次地去测试这班的哥哥，看看这班哥哥究竟今时今日他是一班怎样的人。但是当然我在故事里面我们看回整个记载，我们看回约瑟的哥哥没有令到他失望，他真真正正看到约瑟的他的所有的哥哥已经今非昔比，他们这班的哥哥没有再出卖自己的兄弟，他们反而为着自己的兄弟，为着爸爸的心情，为着爸爸的需要，他们作出很多的体谅。所以当约瑟作出一个留难的时候，说要将便雅悯留下的时候，犹大甚至可以说为了约瑟，为了便雅悯可以平平安安回到爸爸的身边的时候，他愿意代替便雅悯受罚。约瑟看到哥哥很不同，也都因为这样他可以去信得过这班的哥哥，也都因为这样他可以不再需要掩饰自己的身份，他可以安心跟哥哥相认。那去到我相认的时候，他们怎样相认呢？在四十五章第一节我们就已经看到，在当中他们的相认没有任何见证人，只有他们兄弟十二人，也都没有任何的仪式，他只是有几个很简单的动作，就是吩咐所有人在他们当中离开。第二，当人离开之后，约瑟就放声大哭，当他喊完一场之后，就开始约瑟的独白，告诉他的兄弟听，我是哪一个，你们可以怎样。所以今天我们都会从约瑟这几个行动里面去看看，当他面对这个相认的时候，他看到他生命背后有什么动力，还有有什么东西去支撑住他，帮他去面对这一场的相认。其实在四十五章一节里面有一句字，四个字很具体，就是情不自禁。他当中形容约瑟情不自禁，就是说他那时的情绪是非常之激动。他激动的情况其实他不是当日才第一次激动，其实当他第一次见到他的亲弟弟便雅悯的时候，其实当日的之前的经文已经说他的感情已经被发动，好像个摩打那样拉行了，他已经很澎湃。但当时呢他都还忍得住，所以在之前的经文他都形容就是他还可以急忙寻找可哭之地。第一次见便雅悯的时候，他想喊都好，他都还可以哩哩淋淋找地方躲起来喊，喊完洗个面出来再吩咐人开台吃饭。虽然那餐饭可能真的吃得很辛苦，但他还忍得到。但今次很不同，今次约瑟很知道自己的情绪去到什么点，他已经没办法再等再忍，所以他做到的只可以吩咐侍从立刻离开，因为他只可以忍到这么短的时间。当所有人离开，经文形容他放声大哭，宫里面没有人看到约瑟喊，但是所有人都听到知道约瑟喊，可以知道究竟约瑟的情绪是多激动。作为一家人，约瑟选择了自己面对自己的家庭的事，因为他体察到家人都要有一份尊严，他体察到他的家人在这些异族人的当中，他都要留下一些颜面，所以他独自面对。来到这里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，堂堂三十几岁的男人历尽风霜，又不是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兄弟，有心想着相认，做了这么多动作都是想相认，使不使来到这一刻才这么失控喊出来？是不是他的 EQ 比人低呢？其实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回，约瑟其实十四岁开始被卖，三十岁成为宰相，他整个的青少年的时期就是一个奴役，一个屈辱的当中，在当中又起又跌。但我们看回，即使他在青少年的时期的时候，他都无论遇到什么环境，他都可以平静地面对，即使是被奴役被冤屈，他都没有怨过一句。 佢甚至仍然可以坚定佢所有佢对神嗰份嘅信心，佢仍然要喺佢岗位上边忠心，令到身边嘅人见到耶和华与他同在，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。可以知道，约瑟今次去到情不自禁，唔系因为佢 EQ 问题，而系佢都系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嘅普通人。作为一个普通人，他虽然现在已经拿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，有妻有儿，他不再好像以前那样举目无亲。其实作为一个普通人很好啦，有权力有财势有地位有妻儿很好啦，应该苦尽甘来应该开心啦，是不是？但是正如他甚至正如他自己为两个仔改名，都看到他的心愿。他大仔的名字叫马拿西，马拿西的名字其实意思就是忘记，忘记晒了意思。他很希望藉着他大仔的名字去表达神，他神使他忘记一切的困苦和他附加的一切。跟着为他的细仔又再改名，就叫以法莲。以法莲就是神在神使他在受苦的地方得昌盛。由此可以知，约瑟的心里面真的很盼望可以忘记以往过去的苦楚，当享受着现在的福乐的时候，他可以忘记以往的苦楚，可以在这个地方忘记一切。但是同时他在这个受苦之地，原来他没有办法忘记，他仍然在这里，他仍然记得他为什么被卖。原来环境的改善并不能够帮人将他过去的困苦里面，由过去困苦里面可以释放出来。所以当他面对他的兄弟，当他知道他的爸爸一直为了失去了他而难过伤心的时候，他没有办法再压抑当中他自己那份的思念家人的情绪，他没有办法再否认他对家人的眷念。原来官威背后他一样有他的软弱，他一样有压积未释放出来未处理好的情感。提到要处理情感要释放，就不其然令到我都会想起很多心理学家所讲的一些的提醒。心理学家很多时候都会说，要有健康快乐的人生，就一定要让情绪得到宣泄，要有力走人生的路，就必先要放下成长的包袱。换言之，我们的生命要在困苦里面释放出来，我们就要很坦诚面对我们真的有软弱有挣扎，而愿意将这些积压的东西拿走拎出来。但是面对一次又一次，日日是这样，个个月是这样，年年是这样的大大小小的创伤，是不是哭出来找人讲就可以呢？我们究竟靠什么可以将这一切去重新去处理？相信大家都会知道，如果喊下讲下见下治疗师就得就简单了，但可惜现实不是。很多人见了很多年的治疗师，找了很多人谈，但个生命里面仍然是压实逼实很辛苦。所以就算看回香港为例，香港现在的社工的人数越来越多，治疗各类的专业治疗也都越来越普遍，但是同时家庭暴力的数字没有减少，甚至个伤害是越来越严重，甚至可以说多是我们想象不到没有人性的暴力，家庭暴力校园暴力都出现。为什么？是不是因为没有社工？是不是因为没有治疗师？我记得几年前有一个家长曾经跟我说，钟姑娘，这么多年来一直跟进我那个临床心理学家，他留下了封遗书跳楼自杀，因为压力太大。他曾问我是不是我有份累死他。原来知识改变环境，提升生活，情感当中的宣泄，没错是可以短暂帮我们舒缓了我们心里面那种的压力和苦痛， 但是没有真真正正根治到我们的问题。究竟约瑟几时得到真正的医治？他怎样在困苦里面可以释放出来？我们一起再看一段的经文，三至到八节，我们一起读出好吗？47页下，新约部分，旧约部分。约瑟对他弟兄们说：我是约瑟，我的父亲还在吗？他弟兄不能回答，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惶。约瑟又对他弟兄们说：请你们近前来。他说：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，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。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，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，为要保存生命。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2年了，还有5年不能耕种，不能收成。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，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，又要大施拯救，保存你们的生命。这样看来，我本来的不是你们，乃是神。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，作他全家的主，并埃及全地的宰相。我们暂时读到这里。一句：我是约瑟，我的父亲还在吗？这个简单的一句介绍，将眼前这个宰相和这班来擲粮的希伯来人的关系完全改变了。眼前的宰相竟然用希伯来话跟自己说：我约瑟，还向他们问我父亲的近况。约瑟还怕这班哥哥不信他就是当日的约瑟，所以他还要补充一句：我就是当年被兄长所卖的那一个。因为当日除了米甸人之外，根本没有人知道约瑟是被了他兄弟出卖，就算约瑟的爸爸都不知道。所以这一句的补充是成为约瑟身份的最有力证明。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到这班哥哥听到的时候那种的反应会是怎样？好害怕，是吧？以往就给我卖，现在你是不单止给不给粮我那个，你有你现在的地位。所以令到哥哥非常之惊惶。原来惊惶这个字呢，他本身是有面对敌人、面对敌军的时候吓到 目瞪口呆呆了那种的形容。就是因为他们吓到呆了，所以哥哥根本不懂回应，也都更加不懂得答父亲的状况怎样。但约瑟是不是有心去吓他们呢？有心去凶他们呢？我们再看下去，我们知道不是，他反而主动跟他哥哥说近前来。约瑟很想用行动告诉哥哥，你们走回来我身边。因为我们很相信哥哥听完这句说话的时候，震惊的时候可能吞了一步，差点有没有落地下的。但约瑟说你走回来吧。约瑟亲自要用行动告诉他，我愿意重新接纳你们。接纳到什么地步呢？他跟着再跟他说，不要为他们所做的自忧自恨。足以证明约瑟对他哥哥那份的接纳是出于一份爱。在第五节开始，约瑟不再跟哥哥看过去，他将哥哥的视线再转过来，转到他当日相认那一刻。他当中他就讲到，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，为要保存生命。很明显约瑟无意否认到他真的被哥哥出卖，但是他是帮哥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他被卖这个事实。约瑟叫哥哥不要再为过去自忧自恨，因为被卖到埃及是要成为被打发出去的使者，他要成为神所使用的使者，他早一步为大家的生命作出准备。提到保存生命，雅各和犹大两父子其实都讲过类似的说话。 在42章我们刚才都提过，他们开始要去擲粮，因为他们已经没有他们自己的粮食，所以雅各就跟他们的仔说，可以存活不至于死的方法是什么？就是叫他的仔去埃及擲粮。但当他擲去粮回去吃完的时候，犹大他们很记得约瑟说过，你下次再来你要带埋你的弟弟来。所以在当到43章的时候，犹大就跟他爸爸说了，一定要给便雅悯同行雅各，他们才可以到埃及擲粮，使到妇人孩子都得存活不至于死。面对这一场的饥荒，爸爸和儿子两父子都在为着这个，为了保存生命在想办法，想尽办法。但是原来他所想尽的办法都在神的恩典的当中，在神的拯救的当中。原来拯救就是这样，不是人自己想到出来处理到面对到。而同时约瑟看到的亦都唔单止停留于自己所受过嘅苦楚，同埋其他人对佢所做过一切嘅恶事，佢睇到嘅只系神嘅慈爱，神嘅超越，神竟然将人嘅一切恶行变成完成佢美好心意嘅工具。喺第七节，约瑟点样形容自己？佢形容自己系愚种嚟嘅啫。什么叫愚种？愚种就是大灾难过后的生还者，也都是指一些被拯救出来的人。而大呢，就有大量、奇妙、超自然的意思。所以大师拯救这句说话呢，其实呢就可以译成神用奇妙不寻常的方法来保留大量的生还者。所以约瑟看到差他来埃及的不是哥哥你们，而是神，是神要他留在埃及。留在埃及他不单只是要受苦，他更加是要成为埃及的宰相，成为法老的智囊，帮助法老统管全地，最终使到埃及各地的人可以存活。约瑟看到不是自己的尊荣，而是看到他生命背后神很奇妙的工作。就是因为约瑟他这么看到神的恩典，洞察到神的作为，他认识到，进一步认识到神不单只是供应赐福的神，也都是化咒诅变为祝福的神。既然神都有在美好的心意在他的生命当中，约瑟就愿意放低他生命当中心里面以往的一切怨恨，他真真正正经历到他两个儿子的名字，可以忘记过去的困苦，在受苦之地享受神丰盛的供应。其实坊间有本书叫《无毒一身轻》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。这本书呢，就只是教人透过不同的起居饮食方法来减少身体当中的毒素，教你抗毒排毒。但是有没有想过，真正存在我们心里面生命当中的毒素是什么？是不是真的只是食落肚的东西那么简单？真正缠绕住我们令到我们唞不到气的 是究竟是什么？是不是人际关的人际之间那种的猜忌、不信任和怨恨？要做到一身轻，身体要排毒，但心灵其实同样都要排出我们内心的毒素，排出我们心里面的苦楚。但是我们靠着什么来排毒呢？我们可以靠的就是神赦罪的恩典。靠着神赦罪的恩典，我们学习去赦免得罪我们的人，帮助我们的内心排出苦毒。约瑟能够在苦楚里面得到释放，关键是在于他能够用一对不同的眼光去望嘢，佢用熟灵嘅眼光去睇事物，佢用熟灵嘅眼光嚟睇过去，佢用佢睇翻过去嘅时候，佢睇到神嘅恩典，佢睇到神转化生命嘅能力，佢更加得着呢一个放低仇怨去赦免嘅呢一个权柄同埋应许。讲到赦免，讲到怨恨，好想提一个自己嘅一个小故事。 想翻转头系一个好为一件好无谓嘅事，去怨恨咗好耐。其实喺我受浸嘅初期，我曾经同两位肢体咧，一齐有一个嘅祈祷嘅小组，只系三个人。我哋每一个礼拜都会为着对方嘅需要，我哋会分享祈祷。其实好美好，特别我同其中一位肢体系一齐上洗礼班，一齐洗礼，一齐上洗礼班之后嘅一啲嘅造就课程，亦都一齐嘅侍奉。所有人睇我哋都系好坦，可以好坦诚、好好咁交流。但系喺经过咗一段时间嘅嗰个嘅支持之后，突然间同我一齐去服侍嘅呢一位嘅肢体同我讲：杰明啊！因为我想个别跟一跟另外嗰位 partner 嗰个肢体，不如请你暂时褪出嚟，唔使参与个小组住。我说好啊，既然有呢个需要，我褪出嚟冇问题。但当我褪出嚟之后，一个礼拜、两个礼拜、个几两个月之后，我唔觉佢哋有聚会嘅，唔通佢哋冇喺教会里边聚会？我于是问我哋当中最关注嗰个初信嗰位嘅肢体，佢话冇咯。过几两个月冇一齐聚会过，冇祈祷过。我嗰时先发觉，原来我褪出嚟嘅最终原因唔系要初信嗰个被跟进，而系有人可能想处理一啲我唔知嘅事。当我再过后去睇嘅时候，我先知道原来佢觉得我哋呢三个人嘅相处当中出现咗问题，但系佢选择唔去面对，佢选择放弃。他选择将个组停低，我那时好嬲，我觉得你怎可以这样，你怎可以为着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可以放低一个初信的肢体，我们整个组就这样剔走了。我们的关系是不是完全不被信任，完全不可以摊开来讲？那时我觉得好嬲，好觉得不被信任，觉得被人呃，这个是什么人来的？过后我发觉他再面对相似的问题的时候，他都用回相似的态度，每次面对人际间的冲突他都是这样。我于是越来越看不起他，越来越觉得没得救，这个不值得我去信任，这个人不值得我去相交。就是这样，不经不觉我用一个很高姿势 的角色指责，不是指责了，没有指责了，生了他十几年，很无谓啊。但是是十几年很无谓，想回转头都很无谓。但是这十几年我自己痛苦是怎样？他知道吗？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，因为其实我都是跟他差不多，我都没有正面面对过这一份的关系。就是这十几年浪费了，浪费了这十几年，我们没有对话，我们失了一个复和坦诚面对关系的机会。直至到我知道他的肿瘤恶化，我才问自己，你想生到几时？是不是要生到他死为止？我深信其实当日不是我问自己。很感谢神，当时有位属灵的长辈，他跟我谈回这件事的时候，他跟我说，在这件事上神总算是给你做债主，给你去选择去原谅，定是去继续生。你可以继续生，也都可以原谅，等神帮你们化解两个人之间的关系。在这个时候很感谢神有这人，有他的提醒。于是我终于跟神说，神啊，我生够，我没有机会亲口跟这位弟兄说，因为他已经移居了在第二度住，生足他这么多年，怎会问他拿地址电话？更加不会再跟他说，我十几年前怎么生怎么生你，所以你原谅我了，我宽恕你了，说什么呢？你凭什么？我只是跟神说，神啊，你帮我去面对我自己，同埋也都帮我重新去懂得处理人际关系。在讲完跟神讲完算了我生够的时候，我整个人觉得松了，就好像一条铁啲铁链好似嘭一声散晒噶，我终于经历到，原来喺我愿意原谅佢之前，神一直系赦免紧我。咁多年嚟扮晒嘢啊， 在人面前好好地没有提过一句，但原来是这样，心里面一直是不原谅人。我并不是比这位的肢体好，我跟他一样那么虚伪，一样那么逃避，但是神先赦免我，先提醒我，就是因为神的恩典，我可以放下这个仇怨，就是因为神的，我可以学会放下仇怨，我们的心债，我们才可以释放出来。今天神不是想跟大家去追债，神是只是想让我们的生命一样由神当中得着福气。去到第八节，约瑟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字，就是他成为了全地的宰相。在我们看没什么特别，但其实原来宰相这个字本身有管辖这个意思。当哥哥听到他成为了宰相，即是可以管的时候，哥哥一定会难免想起当日细佬跟他说和菌向他下拜，他们听完之后几火起，而之后跟细佬说，唔通你真要管辖我们？这句就是当年约哥哥和少年的约瑟所说的一句说话。到今时今日，约瑟真是可以管辖他们。但我们知道约瑟无意藉这句说话来羞辱哥哥，他也不希望哥哥为了过去而懊悔，他只是要哥哥从这个字，这个称呼知道今日不同了，他们有他们要做的事，不单止来擲掠，他们还有更加紧要的事做，就是快点回家报口信，快点告诉爸爸听你所失去的儿子还在这里，也让哥哥便雅悯亲自从作他的见证人告诉他爸爸听，在神的恩手之下，他成为了埃及的主，可以管理全地，也都因为这样可以安排他整个家族去到肥沃的歌山地定居。约瑟请他们报好消息之余，他很清楚知道家人处在一个什么的光景，他愿意再次承担回照顾家人的责任，帮家人渡过难关。所以他提醒哥哥还有五年的，那饥荒还有五年才完的，为了不要令到你整个家族的一切都败落，你快点带埋屋企人嚟，一方面等我哋可以团聚，一方面都可以帮家人保存翻佢嘅资产。因为 用自己嘅资产嚟掟粮，要五年，点富有嘅家庭都可以倾家荡产。喺一番嘅叮嘱之后，约瑟要讲嘅讲晒。我哋可以再望一望十四到十五节。当约瑟讲完一番说话之后，佢接住嚟做嘅系乜嘢呢？就是喊，约瑟很特别，喊开始，喊结束，但两次的喊好不同。他最开头他是独自放声大哭，但来到这里他相拥而喊。他之前独自放声大哭是喊到全宫中都知道，但今次他喊成怎样，圣经没有提到其他人知不知道，因为约瑟在当日都不会理这件事，他所关注的就是跟家人重新复和的关系，相聚的时间。他今次再喊是可以伏在他的弟弟便雅悯颈项上面喊，弟弟都可以伏在他那里来喊，他不再孤单，他有人跟他一起喊。他还有他在整个相应的过程，他没有责怪弟兄，没有责怪他的兄长，他主动原谅哥哥。所以在他相应之后，哥哥都可以跟他相拥而哭，互相亲嘴。在整个的当中，除了一个哭的转变，都有个说话的表达的改变。原本我们说他约瑟一个人讲讲讲讲，哥哥没讲，没看来没讲过任何东西，但是当处理了这一份的怨恨之后，他的约瑟的弟兄们就和他说话。原来这个就是化解，在一个化解的当中，人不再孤单，人有人跟他同行，人不再只是自说自话， 是有人生命当中互相交流。怜悯人的神却体察到约瑟心灵当中的创伤，帮助他从家庭的仇怨当中释放出来。而供应人的神，他也都让约瑟经历到神的同在，使他所作的尽都顺利。作为万物的主，神也都让他得着智慧，为丰收为饥荒而做准备，使到全地得到供应。约瑟在神的恩手当中，在祸困和捆绑中真真正正被释放，他真正成为一个盛载祝福的器皿。他的生命不再只有苦痛，他的生命是可以倾流福气，福气可以藉着他的生命流露出来，将这福气带给身边每一个的人。回顾回约瑟的一生，他经历过很多的挫折，他能够度过不是因为他的胸襟比人广阔，所以他能够化解仇怨，他也都不是因为他意志坚强过人、犀利过人，所以他捱得过这些日子。他更加不是因为有智慧、有学识，使到他懂得这些化解疏导的方法。他有的只有一个很单纯的心，就是倚靠神的心。他很清楚神跟他同在，所以他每一日都很警醒地过他的日子。他愿意顺服神的带领，去等候神的供应。他更加知道耶和华是全能又超越的神。在今次的事件当中，他更加看到耶和华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，他可以使恶的变为善，他是赐福使人在哀愁当中重得喜乐的神。凡是顺服遵行他旨意的，原来是真是可以蒙福。神要使到约瑟成为倾流福气的管道，藉他的生命使到人得到福气。记得有一首很旧很旧的诗歌，就叫《流通管子》。这首歌形容到我们的生命就好像一条管道一样，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要成为灌流福气的管道。最初我只是觉得做一条管子很无奈、很被动，是神的工具而已，我不渴望成为管子。但偶然有一次，当我饮紧嘢嘅时候，我望到杯里边嗰支饮管嘅时候，我先至发觉，当饮品从管里边流出嘅时候，呢一支饮管已经俾我哋先沾染晒所有嘅饮品。所以如果呢支饮管系带出毒素嘅，佢已经沾染咗所有嘅毒素。但相反，它如果要流出蜜糖、流出甘霖的话，这支管的里面亦都已经沾满了这一切的福气，这一切的甜蜜。原来我们成为倾流福气的管子，不是 很被动、很无奈地降服，而是神要我们先被祂的福气去所滋润，才让我们去流出生命当中各样的福气。昔日约瑟在挫折里面经历神，其实今日神同时应许我们每一个可以经历到祂的超越和权能。看回教会的种种需要，扩堂的计划好像神还未开路，面对不同历程的信徒，只是见到事工很繁重，人手很不充足，领袖不够，每一个层面都不够人，日资源很紧张，地方很紧张。但是再面对信徒的生命，面对自己的生命，是不是每一个人其实同时都一样遇到很多很多的挫折，甚至觉得已经力不从心，我行不到下去，或者面对自己前面的路，你会每时都觉得我不知道想怎行，我好想我想重新有我的新的方向，但我不识行，我找不到神要我行的路。亦或你跟约瑟的过去一样，你经历着被排斥、被出卖，或者面对不同的试探。
无论你面对紧乜嘢嘅光景都好，唔好忘记，神今日要重新提醒我哋，我哋嘅生命系可以得到释放，但系我哋要得到释放之前，我哋就要先喺神面前谦卑落嚟，承认我哋嘅软弱，承认我哋系需要神去帮助。唯有咁，我哋受伤嘅心，我哋先至可以被医治，捆绑住我哋嘅压力，先至可以释放。人力系冇错，系有限嘅，但系神恩典无穷尽。唯有我哋睇到神嘅恩典，我哋先识得放下仇怨，先至可以靠住神解开我哋人生命当中嘅心结。原来当我哋经历神嘅同在同埋真实，生命就能够释放，得以成为承载祝福、倾流福气嘅生命。在结束之前，好想大家有个好安静，只需要安静落嚟去聆听，去睇下神有咩嘢同你讲。我哋安静落嚟，唔需要你侧边嘅人，我哋去将我哋嘅注意力去翻到我哋嘅内心当中，睇清楚你嘅心是不是仍然被过去的包袱所捆绑？你的捆绑又是什么呢？是同事同学之间的竞争，感情朋友之间的冲突，抑或同家人一直未处理好未修补好的关系？我们仍然是不是为着过去的压所受的捆绑而压到唞不到气，甚至觉得我无力站起身再走前面的路？又抑或我们为着过去我们种种错误的决定而一直后悔，不肯原谅自己？在这一刻，神有没有令你想起任何一个人的面孔？他是不是一个曾经得罪过你、伤害过你的人？今天神问你，你愿不愿意宽恕他们？神要告诉大家，他一早已经预备好将我们从困苦当中释放出来。你愿不愿意经历约瑟这份的福气，让神帮你放低每一个的重担，医治你内心的伤口，得着神而来的福气，享受成为倾流福气的生命？我们继续有安静聆听诗歌的时间。
挫折有你许可，要让祝福漫过，至死痛楚要将生命加多。你破碎我一切，却换上更多恩惠，荣耀路径必有对替。谁肯放弃自救，才将旧恩识透？葡萄被压才得释放，让出新酒。人生到了绝处，才知道爱的深处，才能胜在神恩丰满倾注。谁肯放弃自救，才将旧恩识透？葡萄被压才得释放，让出新酒。人生到了绝处，才知道爱的深处，才能胜在神恩丰满倾注。
我们都一起用歌声去回应。
挫折有你许可，要让祝福漫过，至死痛楚要将生命加多。你破碎我一切，却换上更多恩惠， 荣耀路径必有累梯，谁肯放弃自救，才将救恩释透。葡萄被压才得释放，扬出新酒。人生到了绝处，才知道爱的深处，才能胜在神恩丰满倾注。挫折有你许可，要让祝福漫过，至死痛楚要将生命加多。你破碎我一切，却换上更多恩惠，荣耀路径必有累梯，谁肯放弃自救。
面对人生的挫折，
才将救恩，
面对我们的担子，我们是不是一直想我们要自己帮自己，是不是要自己救自己？大神话哪一个肯放弃自救，你才能够经历到神那份释放和恩典。
没
错，好像葡萄被压的时候，
他
会觉得很辛苦，他会觉得为什么
葡萄被压才得释放，扬出
新酒。但是当他看到自己已经成为美好的新酒的时候，他没有想过原来他的生命是几馨香、几宝贵，是神几重用。
才能胜在神恩丰满倾注，谁肯放弃自救。
我们今天的生命究竟因乜嘢嘢系要将佢带到神的面前，求神去
释放呢？让出新酒，人生到了绝处。
我们今天光景好似睇嚟系绝处，但系我哋再望眼放眼望嘅时候，神嘅恩典其实已经喺我哋嘅面前。
才能胜在神恩丰满倾注。
我们一起祈祷。领受神的恩典，赐我父感谢你，耶稣基督，我们多谢你，因为你的恩典，你让我们经历到我们的生命所受的一切苦楚，虽然是难，虽然是大，虽然是觉得自己挨不过，但是原来你一早已经跟我们背了这个十架。你讲过，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来到你的面前，你就使到我们的生命得安息。我们今天很多的弟兄姊妹，虽然我们已经是清楚跟随你，但是我们当中我们仍然背着很多的担子，我们是释放不到出来。父，求你真的帮我们，真的能够将这个自救的老我能够将它重新去打破，让我们的生命是真真正正经历到是被神你去救赎。求神你真的因当我们经历到神你赦罪的恩典的时候，也都同时懂得赦免自己，为了我们自己所过的以往的生活懂得去赦免自己。因为既然神你都赦免到我们，我们岂能够再自我控诉。也都求神你也都叫我们能够有这一份的经历到这个赦罪恩典的时候，我们都懂得原谅我们身边的人。神你都不定罪的人，我们哪可以定罪。父，求你当中亲自的监察，亲自的聆听我们内心每一个最真诚的祷告。愿我们的生命即使在被压的当中，当我们看到我们成为美好的新酒的时候，我们都一同回应感谢赞美你。愿我们每人的生命都成为倾流福气的生命。祷告奉主名求。